我们继续讲菩萨法里面的六波罗蜜的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在般若经里面一开始就讲，菩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应具足般若波罗蜜，以不着一切法故。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哦，不着一切法。那我们在讲实相法的部分，我们去解析它，那就谈到菩萨应学一切法，那还要观一切法的法性，又能够不染着一切法，对不对？那这个相关性就很大了哦。学一切法，又能够不染着一切法，又要去观一切法的法性，哦，这个就是重点。所以在另外般若经里面其他地方讲，菩萨的般若波罗蜜有几个条件啊，几个因缘，要应萨婆罗心。菩萨的般若波罗蜜，他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佛的一切种子萨婆罗。那要得到佛的这个种子萨婆罗啊，目的就是为了救度众生，令众生能够处理生死苦海用的。那要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具足一切佛法，所以菩萨是具有大悲心的。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离开大悲心，不叫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的关系，所以大悲心能够圆满，成为一切种子。所以它的相关性，我们这样做一个了解以后，你就会发现，应萨婆罗心，不着一切法。还要能够观一切法的法性，那以无所得故，入般若波罗蜜以后，一切法皆不可得嘛，所以是无所着嘛。那也能够教一切众生，也能够不着一切法，也能够观一切法的法性啊，也能够无所得啊。哦，有这七个条件因缘，这是菩萨里面的般若波罗蜜。了解这个以后，现在一个重点就是讲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般若波罗蜜到底是什么？对啊，哦，那在经论里面提到的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哦，般若波罗蜜，我们从一刚开始讲了很多。那既然谈到般若波罗蜜，就会谈到诸法实相。那谈到诸法实相，又会谈到一切种子这些名词，是吗？好，那谈到这些，又会谈到佛、菩萨，还有声闻辟支佛，又谈到凡夫，有这些种种的名词哈。好，那我们稍微做一下说明。简单的说，就是所谓般若波罗蜜，就是菩萨从初发心，为了救度一切众生处理生死苦海，那为了救度一切众生处理生死苦海，必须要成佛，那得到佛的一切种子。那成佛的时候叫做知道诸法实相，得诸法的真实义，那个才叫做成佛嘛。这在我们一刚开始就知道定义很清楚的。那为了得到佛的一切种子，为了得到佛的所知的诸法实相，好，为了能够入诸法实义，那菩萨从初发心，他必须要能够行六波罗蜜，能够具足十地，好，能够学一切法，在这当中，他要能够渐渐的知道诸法实相。这个过程整个都叫做般若波罗蜜。好，那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如果你能够想象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个区隔。好，在这两条线的下端，我们想说这是一个凡夫。对于凡夫来讲，事实上凡夫都是在无明之中啦，好像在黑暗之中懵懵渺渺，都一点光明都没有，所以凡夫叫做无明大暗啊，是这样的形容。 就像我们来讲，我们通通不晓得佛法，所以我们都是在黑暗之中蒙蒙渺渺啊，都随便抓东西，到处抓东西，抓的东西对不对，好不好，通通不知道，也不晓得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危险，也不晓得什么地方该去不该去，也不晓得对跟错，也不晓得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妄，都分不清楚，那更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啊。这是我们凡夫的之下。那再来就是讲声闻辟支佛，他们有没有知道诸法实相？他们是为了出离三界，脱离生死轮回，所以他们在观一切法的 无常苦空无我的时候啊，他们也见到实相哦。他们有见到实相，涅槃实相是不易啊。但是他们所下手处的地方是什么？是要看到这个五蕴身心是无常苦空无我，又见到这个五蕴身心的无常苦空无我，它的原因是因为看不清楚它是无常苦空无我，以为它是常乐我净，所以贪爱染着它。那在这种无明之下贪爱染着以后，所以继续生死轮回。好，那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只要不看清楚它是无常苦空无我，又不贪爱染着它以后，第一个烦恼熄灭了，叫做有余涅槃；第二个不再生死轮回了，叫做无余涅槃。哦，就是灭谛。所以透过修八正道、三七道品，这时候就能够完整舍掉这些有为法的生生灭灭，是不是空？这是声闻辟支佛的空哦。他把有为法的生生灭灭是认为苦的，把这些生生灭灭的有为法舍了以后，就不生不灭嘛。他知道苦集灭道的道理，所以他会不会再升起有为法的苦啊？也不会，因为他的烦恼无明通通熄灭了。好，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知道声闻辟支佛他也见到空，哦，见到实相哦。因为这样的有为法熄灭的涅槃，有没有苦？没有苦。它是不是不会不可破坏、不可变异？是不是常住？对啊。所以了解到这个声闻法里面所说的阿罗汉辟支佛的状况，你就知道，哇，他们也见到空，他们在这种实相中。好，那这样的声闻辟支佛，他们是不是已经有光了？对不对？熄灭烦恼以后也有光，但是这个光是对自己下手就够了，所以这个光在《般若经》的形容叫做萤火虫的光，自己有光，虽然它还能够放萤火虫，还能够旁边有一点光，但是毕竟它只是对自己有光来说而已啊。那菩萨呢？菩萨是从初发心到成佛这个过程，为了知道诸法实相而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又遍学一切法，去如实知诸法实相的过程，那个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菩萨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了度彼岸，哦，所以他这种波罗蜜度彼岸的情况之下，他是在每一个生生灭灭当中，他都看到生生灭灭当中的真实相是不生不灭的。他不同于声闻辟支佛，是看到他无常苦空以后，舍弃无常苦空无我的有为法，不是。菩萨是在这个有为法的生生灭灭当中，见到他的真实相原来是无为法。所以菩萨他是在生灭当中见到不生不灭，所以有为无为是不依不异啊，是不二法，哦，是在这个地方下手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生死涅槃是不依不异啊，是不二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的奥妙啊。所以菩萨从初发心以后，在修 修学一切法，然后行六波罗蜜，从干慧地、性地，然后入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入八人地以后得无生法忍。这个时候得无生法忍，同时也是得无生智啊。这时候断了烦恼了，剩下什么？剩下习气。这时候菩萨的光明跟阿罗汉比起来如何啊？当然超过阿罗汉甚多甚多。有人在烦恼的部分跟阿罗汉比对，无生法忍跟阿罗汉是一样的，在这一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在菩萨的智慧里面跟阿罗汉比起来，阿罗汉不能比。为什么？菩萨到无生法忍这个过程里面，他是遍学一切法，阿罗汉不需要遍学一切法。菩萨在遍学一切法的时候，能够观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它的真实相是空不可得啊。所以菩萨这样观跟阿罗汉不一样了，下手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他的根本是站在要得佛的一切种子，他知道阿罗汉跟佛不一样，他知道要这样学习，要这样观才会跟佛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无生法忍菩萨他已经得到无生法忍，他已经知道诸法实相。所以 无生法忍菩萨的光不只是萤火虫的光，而且是非常光。他的明呢，光明是大明了、哦、但是跟佛比起来怎么样？哇，当然是又差很多啦。为什么差很多？他的原因在哪里？他的原因在他有习气。无生法忍菩萨习气未断啊，这个时候无生法忍菩萨他的渐渐的八地、九地、十地习气渐断，习气渐断，他的明就越增加，光明就越来越大。那大到最后，当他在菩提树下，最后以金刚三昧一念的相应会，观到四谛平等，这是断了烦恼习气的时候，得一切种子，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时候的光明是无量的光明，没办法形容，无量无边的光明是这样。这个时候的般若波罗蜜，他到成佛的时候叫做一切种子。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我们一刚开始画了两条线，最下面一条线下面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凡夫在黑暗之中，那菩萨是站在这一条线上，为了得到上面那一条线上去的佛的一切种子。中间从初发心到成佛中间是在学一切法、行六波罗蜜、具足实地当中，要知道诸法实相，所以这个过程叫做般若波罗蜜啊。得到佛的一切种子，般若波罗蜜就转为一切种子这个名称、哦、那无生法忍是在中间的过程，还没有断习气的无生法忍菩萨。所以你就可以从这里面比对凡夫声闻辟支佛、无生法忍菩萨到成佛他们之间的差别性啊，是不是微妙？非常微妙。我们把这个般若波罗蜜跟一切种子还有诸法实相都说得清楚以后，我们可以了解到佛法非常非常深深、啊、也非常的有趣的，我们可以多了解多学、啊、那能够多学才会有智慧啊。那如果我们有了解以后，我们为人演说，我们的智慧又会增长，好、啊，这是有这种关系的。那既然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波罗蜜的意思是什么。波罗蜜的意思是度彼岸吗？那知道诸法实相就能够真的度彼岸啊。好、哦，那菩萨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在求度彼岸、哦、那佛是已经完全度彼岸。那我们虽然画两条线这样的比较之下这样子，但是佛这个时候在诸法实相当中，实相有没有离开一切法？实相没有离开一切法，一切法的真实 真实相，所以你就了解了菩萨跟阿罗汉他的差别在哪里。所以菩萨他会不会舍弃众生？菩萨不会舍弃众生。菩萨他会不会厌恶众生、嗔恨众生？不会。菩萨会不会染着任何一个众生？不会。菩萨会不会舍弃一切法？也不会舍弃一切法。菩萨会不会执取一切法？也不会执取一切法。所以菩萨不取不舍任何一个众生，也不取不舍一切法。为什么？一切法皆是虚妄的，那一切法的真实相皆是空不可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不取不舍不染着，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既然讲到诸法真的实相呢，那诸法实相就有两句哦。你看到一个是诸法，一个是实相，当然它不可分割，但是我们先把它暂时分开来说。诸法者，以《法华经》来讲，就讲到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菩萨还不能究竟啊，但是佛才能够究竟，也就是我们讲的佛的定义啊，能够得诸法实相啊，能够入诸法实义，这是佛啊。所以佛的一切种子当中是知道得了诸法实相，能够究竟诸法实相啊。那诸法者在《法华经》用的名字叫做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那这里面是甚深啊，不是我们这种凡夫能够完全了解、能够彻悟的啊。那无生法忍菩萨都还没办法像佛一样这样的圆满，何况是我们这种凡夫呢？所以只能照着佛经这样宣说而已啦。这是诸法，什么因缘产生什么结果？那这个因是什么相？自相、共相是什么？这个它的，它的本性，它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产生什么功德力是什么？它的因缘，不同因缘产生什么结果出来是什么？它的果报果是什么样子？它的报又是什么样子？它的本末细节究竟又是什么样子？不是我们这种凡夫能够理解的啦。不过稍微知道一下有这种东西，有这个法，我们对于般若波罗蜜跟诸法实相我们就比较深刻的了解。那万事起头难，见学见增长智慧啊。那智慧的增长又可以去增长福德，修学福慧圆满啊。这是里面我们要知道的。好，那既然讲到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就是谈到跟诸法实相一切种子咯。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诸法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那这样的诸法之下的实相是什么？实相在这里面的法中，在一切法中，它都是不可坏、不可破、不可破坏的，它常住不变异啊。如果会常住不变异，那才叫实相；不能常住会破坏的，那个虚妄的东西，它就不叫实相啦。真实的东西是不会坏的，不真实的东西就是虚妄因缘所生法。那所以我们平常看到的所有的因缘所生法，这些都虚妄法，它都不是真实相。但是我们修学般若的人，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它的真实相，从虚妄里面看到它的真实相。所以我们讲色不异空，受想行识不异空啊。空这个实相不能离开色受想行识，不能离开一切法。所以离开一切法没有 真实相啊，离开一切的虚妄法，你看不到真实相。但是这样讲的话，我到底要安住在虚妄的色受想行识吗？错了，是从虚妄的色受想行识一切法当中看到它真实相以后，不染着在虚妄的色受想行识还有一切法中。好，所以实相是常住不变异，不可破不可坏啊，那个才是实相啊。那又不离开一切法哈、哦，好，了解到这一点以后，你会发现原来般若波罗蜜有这么大的功德啊！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在哪里？般若波罗蜜的功德，你看看呢、哦？它，我们知道一切众生中谁是最尊贵的？这个问题不用想了，这个问题就是佛嘛。一切众生中佛是最尊贵的嘛，连圣人里面都是佛最尊贵的、哦、何况一切众生中、哦、不管是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还有阿罗汉辟支佛菩萨都是佛是最尊贵的，那能够升起成佛的是什么？什么才能够令佛成佛？是般若波罗蜜才能够令菩萨成佛、哦、所以了解到这个的话，你会发现、哦、我们众生都是以佛为四生慈父，对不对？众生以佛为四生的慈父，所以我们都算佛的孩子，是佛子。那佛又是谁生的？佛是由般若波罗蜜生啊，所以我们众生的阿嬷是谁？我们众生的祖母是般若波罗蜜。好、哦，那你看看佛法里面的比喻是这么微妙，这么殊胜哦。所以不管是心经还是金刚经还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都讲，三世诸佛皆从此出啊，都是从般若波罗蜜出，所以我们能够有幸闻到般若波罗蜜是我们的福啊，是我们的善根才够，善根不足福报不足的人听不懂这些也听不下去，听到很多名字就跑掉了、哦、那我们还可以听得下去，那是我们的福报我们的善根啊、哦、所以我们能够渐渐的学渐渐的修，以后有机会我们听到大菩萨听到佛在说法我们才听得懂啊。哦、那就像我们如果没有听过心经，没有读过心经，没有把心经多少背点下来，你听到什么色受想行识，什么五蕴皆空，什么度一切苦厄、哦、什么观自在菩萨，这个什么名字都听不懂，什么叫苦集灭道，什么叫无明原形行原事、哦、这个无智亦无德，如果没有读过这些名词的话，你听这个也听不懂。但是如果你有听的话，以后 你就有机会懂。那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没有学过的话，以后还是听得懵懵懂懂了。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见到佛陀，还没有见到世尊，我们先有机会先学，多少学一点，多少背一点，多少了解一点，以后见佛见到菩萨们比较容易理解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佛教里面、哦、讲到有四种慧，一个是闻慧，一个是思慧，一个是修慧。那闻慧的慧是指什么？是指能够处理生死苦海的，能够解脱，能够得涅槃乐的，那个叫做慧。世间里面的知识学问它不能让我们处理生死苦海，它是工作技能或者是做人的道理都还不算是会 哦那个都不算是会。那能够听闻到佛陀的离苦得乐的妙法，能够得解脱的叫做闻所成会。那闻会以后我们必须要透过思维，思维听闻到的解脱法菩萨法，我们能够思维以后让这个法在心中好像种子种下去以后越来越有根，越来越有根， 这个根越来越扎实以后，那升起了智慧，以后面对境界，我们能够把这些解脱法，能够把这些实相法拿出来对应这些境界的时候，不仅是自己的烦恼熄灭，而且能够救度众生，能够教众生，能够解脱，那这样叫做有思所成慧。好，那再进一步，我们如果能够修禅定，能够真实的慧观，从禅那波罗蜜入般若波罗蜜，或者说我们在声闻法里面，我们能够修定以后入空无相门，还有无作门这三解脱门的时候，我们叫做修所成慧。但是里面你会从闻思修当中会得涅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过在还没有得到涅槃的时候，你会发现奇怪，为什么每一个人从生下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在听闻佛法的理解上就差异很大呢？为什么会这样？它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去生里面所熏习的佛法这种解脱智慧啊，实相智慧，个人熏习程度不一样，学习的深入度不一样，所以佛法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生得慧。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对于九解脱的解脱智慧，还有要入实相的实相智慧，我们每一个人的理解力不一样。你像慧能大师，他听他虽然去山上砍柴，在都市里面卖柴，卖完在路上在数钞票，在算钱的时候，听到人家在诵《金刚经》，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所以能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他听金刚经在念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开悟。这代表什么？代表他过去生已经熏习这种实相法，熏习很久了。到这一生触到这个缘，他不用费用很大的力气，他就可以能够悟到实相法，这叫生得慧，比较敏锐的。但是他也不是本来就这样哦，他是过去生所熏习到现在这样的。那我们来反省自己，我有没有六祖慧能大师的这种根器啊？有没有他的生得慧？可能没有。他的生得慧比较好，他一闻千悟。对我们来讲，可能我用看的能够理解，可能我用听的能够理解，可能我看了听了要很久以后才能够理解，那这个就叫我们生得慧有差别。但是我们再回来检讨这个生得慧为什么会这样，个人差别那么多，是因为过去生里面在闻思修里面所下的功夫有差别。过去生里面所下的闻思修慧，如果越下功夫越深的话，这一生里面一生下来的生得慧就比较敏锐。过去生的闻思修所下的功夫如果比较浅薄的话，这一生的生得慧就比较弱，是这个意思。甚至过去生都不熏习闻思修这些解脱法实相法，所以这一生听不懂。好，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你听了会有什么决定？这一生是不是要赶快闻思修下一些功夫？虽然这一生没有入实相，但是下一生我现在如果有努力闻思修的话，那下一生的生得慧是不是比较敏锐？对呀、啊，如是因如是果嘛，如是本末究竟嘛，对不对？那现在所以这一生里面，如果再不认真用功的话，不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没有下够功夫的话，那下一生是不是一生下来什么都不知道，生无所知，不学用故，这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世间的话叫做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修行善业以后会感召的善果报，恶业会感召恶果报，这些业果关系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的。 哦，当然要成为果报，它的因缘如果改变的话，它的果报也会改变哦。所以在实相中没有定法哦。但是如果你不改变的话，它的因缘成熟的时候，那个果报就现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跟不离实相法之后，我们说缘起的现象啊，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哎，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让我们好好珍惜我们现在能够闻思修的部分。也许我这一生里面刚开始听不太懂这些般若法、实相法，但是为了未来着想，为了成佛着想，我现在赶快修。好，所以让我们在珍惜这些般若实相。好，好，那在般若的功德里面，我们知道一切众生中佛是最尊贵的，那佛最尊敬的就是般若波罗蜜。佛因为般若波罗蜜而能够成就为佛，那事实上佛开演出来的也都是开演般若波罗蜜。佛从诸法实相中开演出三圣法，为菩萨根性的佛陀说的实相法，让菩萨能够从般若波罗蜜、从六波罗蜜当中能够成就佛道。好，为这些能够愿意发大心救度众生的菩萨们，佛陀跟他们讲实相法、般若波罗蜜法，然后他们能够修学六波罗蜜具足十地。好，所以佛陀把实相法开演一个是成佛法，另外开演一个十二因缘的辟支佛法，让辟支佛根性的人从他自己观十二因缘里面的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此有故彼有，有因就有果，有因就有果，有因就有果，有因就有果。那果不是因，但是果不离因；行不是无明，但是行不离无明啊。所以行是不是随因缘而改变？随无明还有其他因缘而改变，所以行中没有一个我在做主啊。那无明灭，行就灭；行灭，事就灭；事灭，名色就灭；名色灭，六入就灭；六入灭，触就灭。触灭受就灭，受灭爱就灭，爱灭取就灭，取灭有就灭，有灭生就灭，生灭老死忧悲苦恼通通灭。所以一切都是因灭果就灭啊。所以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但是里面既然能够生灭，表示里面没有一个做主的人在操纵无明，没有一个做主的人在操纵行，没有做主的人在操纵是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苦恼，都没有人在操纵，它都是随因缘生因缘灭啊。那所以无明灭了，不再贪爱之取了。这时候譬如我根性的人，他也从这个地方入空。所以实相法里面是不是开演出十二因缘的譬如佛法？好，那对于声闻性的根基的人，为他们开源四圣地十二因缘啊，跟他讲哦，一切有为法皆苦啊，一切有为法皆是无常苦空无我啊，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生灭啊，是苦啊，是无我啊，终归于空啊。它的原因是因为无明贪爱造成这个这样的一种结果啊，所以无明贪爱熄灭的话，这些有为法通通熄灭，就不再受苦啦。所以要修八正道啊！为声闻根基的人讲这些苦集灭道这些法，它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实相法的般若空慧当中，开演出从有为上面舍弃掉有为入无为，这是声闻性跟譬如我根性他们下手处哦。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不是能够出生佛菩萨辟支佛跟声闻？没错嘛，所以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是不是殊胜？ 令他们都能够得涅槃，不生不灭啊。好，那这个时候，这声闻辟支佛跟佛跟无生法忍以后的菩萨的寿命才叫做无量无边呢。这个才真的叫做无量无边的寿命，不生不灭才叫无量无边呢。如果是有生有灭的这种寿命，其实是有边的。不管八万大劫也好，六万大劫也好，甚至一百岁，它都是有量有边的，都是生生灭灭啊。取这个生生灭灭为我的，这个时候是有量有边，是很苦恼的啊。所以般若波罗蜜能够让我们众生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寿命，无量无边的功德，能够得到涅槃的真实义。你看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很伟大吧？确实是非常伟大的。好，那菩萨在般若波罗蜜当中，菩萨他，你看他在行六波罗蜜哦，他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度，我们形容说五度如盲，没有看不到的，没有眼睛看不到。那般若如岛，这为什么？如果没有般若的话，菩萨他会在这个三界里面打转啊，哦、不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哦，就在里面打转。布施、持戒、忍辱是在欲界里面转了，转不出来的。精进修禅定就在色界、无色界这样，那还是在三界里面轮回啊。那顶多只是给众生教众生，哦，你布施你会有富有报，你持戒你会做人升天，哦，你忍辱你也可以到更高天，你若修禅定可以到色界天，可以到无色界天。那这样有没有光明？没有，三界之内无光明啊，出三界的才叫光明啊。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叫众生看到这个三界是黑暗的，告诉众生出三界的法是般若法。所以在布施的时候，菩萨他一跟般若结合，他得到什么果报？布施波罗蜜。好，教我们众生在布施的时候，你看到布施的没有个布施的我，也没有个接受布施的对象，也没有这个财物可得，这时候叫做布施跟般若结合，叫做布施波罗蜜。这样的时候的菩萨，他有般若的时候，哎，看清楚这个会不会生在三界里面，他就不会生在三界里面了。他会不会染着在三界里面？不会染着在三界里面。啊，那如果持戒的话，持戒如果没有般若的话，这个人有持戒我喜欢，这个犯戒、哦、我讨厌，我教你持戒你为什么都不持戒，那这样的菩萨他会很生气，这个犯戒的人会很生气，不受教的人。那再看到他在犯戒、哦、就很伤心很不准，那如果看到他持戒、哦、就很高兴，这样的之下叫做没有般若啊。那这样的菩萨自己本身在三界，那对方也没办法让他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他要持戒之下要有般若，没有般若的话，这个众生还有菩萨还是在三界里面轮回，尤其持戒的部分只是在欲界而已啊。那如果不喜欢犯戒的人，讨厌犯戒的人，甚至称为犯戒的人，这时候他自己犯戒也会造口业啦，骂他打他，这时候他又会换菩萨自己要堕落啊。那如果有般若的时候叫做持戒波罗蜜，他自己在持戒当中，他看到持戒的人犯戒的人他的真实相啊都是空不可得啊，所以在空中看到众生只是迷茫啊无明啊， 不知要持戒的好处啊，不知犯戒的过患啊，这时候只是劝众生、帮助众生能够好好守着十善啊，不要犯啊。这时候又看到这些人跟这个法，就是持戒犯戒的罪跟福啊，他们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不会在这上面贪爱染着，也不会对他起嗔，也不会染着于他。这时候的菩萨啊，是不是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关系，所以让持戒也能够超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啦？当然是这样。所以持戒有般若的话，就像有眼睛、有光明，能够超出三界，叫做有光明嘛。看得清楚哦，原来这个因缘跟果报的关系。好、哦，那个三界里面轮回的因果，又看到出三界以后的因果关系，那就很清楚啦。这是持戒波罗蜜啊，好、哦，忍辱波罗蜜里面，如果只有忍辱的话，没有般若，就不叫做忍辱波罗蜜啊。那忍辱的时候，自己能够忍，又能够劝人家忍，但是如果没有般若的话，啊，你要忍啊，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要忍啊。那有忍的时候，我们这个如果没有般若的菩萨，他看到有你所教的对象有忍，你就高兴；看到你所教的对象不忍了，你就很生气。这样的菩萨，他自己本身在三界里面，会因为对这个人没有修忍，所以你很生气，那你自己也会不忍而造业哦，甚至造下恶口。骂人、打人，自己还会堕落哦。那这个时候的菩萨本身是不是在三界中人啊？对啊。那对于对方来讲，你能够教对方吗？也不能教对方，对方也不能忍。那你对于持戒，那个你已经知道了，现在你在忍的里面，你又能够不忍？哦，那在忍跟不忍当中。啊，这个时候没办法看到他真实相，以后就造业了。这时候是不是三界内？忍辱没有般若的时候，都是在三界内里面，顶多是在、人间、天上往返而已嘛。那如果看到有般若的时候，看到没有一个忍辱的人，没有一个那个辱骂的人，也没有忍辱这个法。它里面都是因缘所生，它的真实相当中都没有的话，那在真实相当中，对这个骂怒的人，看到他真实哦，不要看他虚妄。那看到忍怒的我，也没有我可说，是耳朵在忍吗？不是，是眼睛在忍吗？不是，是身体在忍吗？不是，是心在忍吗？都不是，离开眼耳鼻舌身意。也没有东西在忍，所以这些眼耳鼻舌身意既然是如幻如化，所以在这个当中不见一法在忍。好，有般若以后这样观，这样的忍到最后是无忍可忍嘛？虽看起来有忍的虚妄相，但是没有染着在这个忍辱之法，忍辱的人，还有辱骂的人，这时候的忍辱加上般若，才叫做忍辱波罗蜜啊。是不是般若把布施、持戒、忍辱从三界里面带出来，出三界了？这个叫做有智慧的。哦，那精进波罗蜜呢？精进波罗蜜，身心精进啊，不懈怠故啊。这是身精进、心精进。那看到的身精进跟心精进。两个其实他必须要依靠众缘才有所谓的身精进啊，依靠众缘和合才有所谓心精进啊。那如果没有般若的时候，身精进到最后还会很累啊，有精进就有懈怠啊，有不放逸也会有放逸啊。如果没有般若的话啊，久了啊，累了，不要走了，休息吧，啊，要不然不要做了，这个叫做懈怠退转啊。这是没有般若的状况啊。那这样的状况之下，行菩萨道是不是很容易退下来啊？ 那这样情景之下，是不是在三界里面还在轮回啊？还在打转啊？顶多只是在三界里面得到人天的功德啊。那顶多在修禅定的时候，也只是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啊。那这样的精进，只是三界内黑黑暗暗里面的一个精进法而已啊。那精进假如有般若智慧的时候呢？精进如果有般若智慧的时候，会看到精进是身精进吗？身体本身不会精进。那有精进的禅定四念处吗？十八不共法吗？也没有。这些都是如幻如化，在实相中没有身没有心啊。精进本身是因缘所生法，所以精进本身也是如幻如化。那身精进心精进都是如幻如化，懈怠呢？懈怠也是如幻如化，所以说心就安住在精进当中，没有精进就没有退转，所以这个时候很心很不动之下，能够一直行他的大悲本愿啊。我们菩萨就这样照着这样大悲本愿一直往前走，这时候精进就变成精进婆罗蜜哦，是不是出三界？是不是导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吗？禅定婆罗蜜，禅定如果只有禅定的话，还是在色界天、无色界天报啊。所以是在三界里面，像眼睛没看到的，到处在三界里面逛啊。那禅定他如果能够看到禅定法的真实相，都是因缘所生法，也看到五欲五盖的真实相，所以不称五欲五盖啊，不染着在禅定的喜乐一境性啊，不染着在舍一境性，初禅乃至四禅啊，乃至八定，通通不染着。这样之下的菩萨，他有禅定又有般若，叫做禅定婆罗蜜，是不是从三界里面的色界、无色界又带出来到出三界了？这样的禅定有禅定婆罗蜜，是不是？好像有眼睛一样，所以五度如果没有般若，就是像瞎子啊，还是三界里面轮回啊。那五度加上般若，都才叫做布施婆罗蜜、持戒婆罗蜜、忍辱婆罗蜜、精进婆罗蜜、禅定婆罗蜜，才叫做有婆罗蜜啊。所以般若如导，是用眼睛引导出来。那所以五度合合叫做加上般若，叫做般若婆罗蜜的总称啊。好，所以我们对六波罗蜜跟波罗波罗蜜有个了解以后，我们发现波罗波罗蜜的功德甚大甚大，所以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尊敬波罗波罗蜜，阿弥陀佛。